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
的
会有问题。
嗨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姻
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，在这儿向您问安，也希望您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朋友、您的家人、您的同事，让大家一起借着希望之声电台可以跟我们有沟通，同时呢也从我们的节目中能够知道上帝要给您的一些话语、一些信息。那今天呢，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，仍然会跟大家谈一些婚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。今天呢，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呢，就是说夫妇之间呢，我们不要吝啬于赞美。一对夫妇生活了很多年，很多话都说过，但是呢，赞美的话呢，却说得很少，是不是？因为觉得啊，有没有必要还要总称赞对方呢？也许因为我们疏于称赞，所以慢慢的呢，两个人的自我形象呢，也都会慢慢的会有一个低落。为什么呢？跟你最亲近的人也没有告诉你的优点是什么，跟你最亲近的人也没有告诉你最吸引他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说，出自真诚的赞美呢，永远不嫌多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啊，一天到晚这么忙了，说这么多多余的夸奖干什么呢？实实在在的做点事不是更好吗？其实啊，一句两句的夸奖可以让这个忙碌紧张的生活呢增加了很多的润滑剂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到夫妻之间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对方的缺点呢，我们会很直爽的一句话就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让人家听的呢，有的时候很沉重，或者是很没有面子。正是因为针对于啊，我们来自于配偶的这种批评和纠正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更要大量的赞美，用它来平衡。有一位作家，他的名字叫做威廉·詹姆斯，他说每个人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呢，会更想要讨好别人。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啊，丈夫们或者是妻子们，你可以很慷慨的、丰富的、热烈的赞美你的另一半，使他呢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处。有的时候啊，说一说赞美啊，不光是在夫妻之间不多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啊，在社会上，我们能够听到由衷的赞美呢也不多。因为我想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社会，你可能会发现没有人呢完全的信任你，甚至也没有人会完全的信任你的配偶。 所以这种完全的信任呢，在家里面向你的另外一半说出来，让他感觉到，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也可以平衡一下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遭遇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我们在家里面，在配偶的身上种下信任的种子，也是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责任。那其实表达信任的话语呢，对另一半的自我形象呢，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他需要你绝对的信任，他选择你加入他的球队，担任相信他的教练，做一个即使是在他失败的时候，也给他鼓励欢呼的啦啦队长。他也需要你成为他最忠实的球迷，而非讲刻薄话的那种评论家。那我们说，配偶他真的可以成为你口中的那种人，这又是所谓的镜子的原则。话语呢，可以创造一个形象，也可以左右你的行为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的话语啊，真的是对另一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甚至影响到他对自己的那种期望。那我就认识一位非常善于言辞的女士，不久之前呢，她的丈夫在工作上面临了不少的压力，她肯定接纳的话语呢，促使这个丈夫能够继续的前进。她对她的丈夫说，她说，你没有问题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会做出最好的决定。她也向她的丈夫保证说，那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了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和我谈这些事情，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。那这几句话让她的丈夫呢心里面很笃定，为什么呢？我相信你也想到了，是不是？无论她遭遇多么大的挫折失败，甚至她的工作上有多么大的困难，有她的妻子跟她并肩而行，而且最了解她的人，她的妻子对她充满了信心。那这种信心可能是她自己都暂时都找不到的，因为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自我的形象都会低落，对不对？会对自己有不信任感。但是她看到她的妻子可以跟她说这样的话，你没有问题，我相信你，这段黑暗的时期很快就会过去。而且他的妻子向他表示，随时可以来跟我谈，我愿意倾听，我也愿意告诉你我的意见。那我们想到表达对另一半的信任，其实啊，就是肯定你对他的信心，以及他经营婚姻、家庭和工作方面的能力。信任的话，就是告诉他说，他是值得信赖的，这就会促使他愿意证明他值得你的信靠。在圣经的马太福音13章第3节到第8节里边呢，他就说到，耶稣呢，他教导门徒说，这个福音的种子啊，会落在几种不同的土壤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话语赞美的种子呢，它也会落在很多种不一样的土壤里面。另一半的土壤也许会是欢喜领受吸收你的赞美，又或者是呢，因为以前多年来这种负面的话语的影响呢，让他的心已经变得很坚硬了，没有办法吸收你的赞美和信任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真的就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，也要试着了解他的土壤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影响了配偶的这个心灵的土壤呢？好的种子如果选错了播种的时间或者是方式，那我想这个方式可能是一种负面的态度吧，它也不会产生出优良的农作物，对不对？我们配偶的心灵是不是很容易吸收我们的赞美的话语、肯定的话语，又或者是他的心灵已经变成一块刚硬的土壤，那这个呢，其实我们也都有责任的，是不是？那几年之前呢， 我曾经呢去到过一个农庄去摘水果，这个农庄的主人呢，他就是希望把他的果园中的水果能够卖出来，他就会收钱，你交多少钱之后呢，在30分钟之内你就摘他的水果，然后在那吃，吃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走，你能多吃就吃多点，少吃呢就少一点。所以呢他的水果呢是非常的新鲜，而且呢非常的味道清甜，所以很多人都去，很多人都赞赏他的这个经营的方式和他的这个种果树的这个能力。那一天呢，我就跟他谈到他怎么会有这么成功的这个商业的头脑。可是他说呢，他在这个山上很多年，他每一年都要跟这个严寒的冬季还有果树上的虫子啦、杂草抗争，抗争了很多年之后呢，到了现在才有那样子丰硕的产量和利益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他开始开创这个农庄的时候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艰辛的工作，还有那种坚忍不屈的那种性格上的挑战，所以呢现在呢他有了回收。这也让我们想到，我们把信心放在一小块土壤上面呢，你的另一半他也播种下了种子，那就是你的话。今天你的选择就是在你的另一半身上种下好的种子，过滤出一些坏的，就是他日丰收的一些保证了。当然我们也都必须经得住在爱他与他同行的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有变迁，有冲击，有一些突发的困难，以及我们每个人一般的人生活中都会出现的难处。但是记着，不断坚忍的关怀会使他将信心种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。那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，我们赞美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希望他可以接收到这些个正向的能量，同时呢他的心柔软不刚硬，这都是需要我们不可丧志的，不可灰心的。也许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啊，夫妻吵架了，然后你再告诉他一些好的话呢，他也听不进去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，不可以灰心，不灰心才能够等到丰收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也会想到，我们都喜欢丰收，但是更要问问自己，你要收一些什么呢？你要收一些怎么样的果实？这就全靠我们自己来决定了。收杂草或者是果树，由我们今天撒下的种子来决定的。
天蓝，爱是草。 着有希望。永在世上，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。
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到18节。经文说，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夫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古代的时候，以色列呢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，但是呢也有多妻的个案。多妻令家庭带来纷争苦恼。哈拿不是丈夫的唯一的妻子，她跟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比尼拿不和，引发了纷争。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呢，不能生育就是一个奇耻大辱，因此呢，哈拿她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。同时呢，比尼拿因为妒忌而刻意针对他不能生育的事实，这大大的刺激了他，使他苦恼不已。哈拿非常重视祷告，他被比尼拿刺激而愁苦，于是呢，他走到圣殿里面向耶和华祷告，他呼求上帝，向上帝倾吐他的苦情，求上帝拯救他。当时他还许下了这样的愿，他说，如果生孩子，必将孩子奉献给神，让孩子终生在会幕里面侍奉。他所许的愿与拿细尔人的愿很接近，结果呢，耶和华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，他就怀孕了。他怀孕生子，除去了他这个不能够生育的耻辱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还有几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生孩子的记载，包括了撒拉，她生了以撒；拉杰，她生了约瑟和便雅敏；马挪亚之妻生了参孙；以利沙伯生了约翰。不育的妇人能够生孩子的神迹，往往是上帝行大事的一个先兆。那说回来，哈拿生了儿子，他没有忘记当时向耶和华上帝所许的愿，他要还愿了。他和丈夫在儿子断奶之后呢，就同上圣殿，将儿子终生的奉献给耶和华上帝。他还向上帝感恩歌颂，他的祷文宣示了上帝帮助人战胜敌人，使卑微者可以高升，使受高者得以坚立。哈拿的感恩颂歌与撒母耳记下第22章的大卫的诗呢是相呼应的，也预示着以色列伟大王国的来临。 我想哈拿是我们今天很多姐妹的一个榜样。当不能生育、没有配偶等等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愁苦，我们也会情绪低落。看到别人蒙眷顾，而自己的境况呢，却是不怎么好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不好受。有的时候被别人激动了，惹我们生气了，我们会背地里以泪洗面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埋怨上帝，也不要心生怨恨，而是我们应该像哈拿一样回转，向上帝倾吐我们的苦情。在祷告中，我们也可以许愿，我们也可以告诉上帝我们的心愿，我们要全然的投靠他。我相信上帝必定会顾念我们的苦难，也会顾念到我们的痛苦。时候到了，上帝会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他会一下子就把这个逆境扭转过来。到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向上帝还愿，也要说出赞美感恩的心声。所以姐妹们、弟兄们，我们每天都要祷告，祷告中除了诉说我们的苦情之外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感恩献上。上帝会垂听忧伤人的祷告，上帝更喜爱听到我们感恩的声音。
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
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
几乎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
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
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
让圣血进入他的门，让赞美进入他的院，齐步跳舞扬声欢呼，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
赞美从四处响起，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
出现，让幸福在。
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的参与，您的收听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，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。来信的时候，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，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，可以分享您的喜乐。另外呢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我们再见。